曾国藩得知收复江宁的消息，喜出望外，高兴坏了，真想大声疾呼，跳跳才高兴呢。他叫王经期赶紧去请谋士，连夜商量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向皇上报喜呀，让皇上高兴啊。十年了，好不容易收复了江宁，这特大的喜讯。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，盖世奇功啊，将来是青史标明啊，能不高兴吗？王经期去请人去了，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曾国藩叫到自己的名字啊，曾低声啊，你不是孩子了？怎么平时你读书的时候你那么明白，遇上事了你又这么轻率呢？圣人讲的挺轻挺轻的，不管任何事情要斥重。我什么身份？哎，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，这不有点人前失态吗？大丈夫对待事情，得何足喜，失何足忧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哎呀，自己脸一红，笑话自己方才真有点失态。幸好就是王经期一个人在眼前，这要在群僚的众人面前有失身份，马上清醒了，哎，恢复了正常。等一会儿脚步声响，谋士们前后都赶到了，都知道这个信儿了，一进屋就说，向治军大人道喜，向总督大人道喜，向大人道喜。曾国藩恢复了往常那个样子，脸上多少一点笑模样，大家同喜，请坐吧，看看这是九帅前敌的战报吧。每个人都看了一遍，好，太好了，哎呀，皇上要得知这信儿，不定得多高兴。是啊，今天给各位请来就是商量着如何写这个奏章，你们先看看，做到心里头有数，连夜起草，我要修正。是是是是。第二天，安庆城里是张灯结彩，另外总督衙门彩灯高悬，人们是奔走相告，大部分都是当官的。当官的心说，这下可立了大功了，那么曾大人露了脸，我们都跟着沾光，盼的是什么？盼的就是今天呢、啊，那就等于长毛的彻底完蛋了，就剩下零零星星的一划了也就结束了，这一篇算接过去啊。有人掐手指头一算，至今来说长毛的闹事儿多长时间了，掐头去尾也得有14年了，这14年总算结束了，哎，从今以后算太平了，稳稳当当的做官吧，心里头怎么想的都有。第二天草稿拿出来了，曾国藩每一次对给皇上的奏折都认真的对待，这玩意儿不是说着玩的，注字注句他看着觉得有不合适的，提起笔来自己改动，改完了再看，有的词句不合适还得重新改动，最后得达到严丝合缝。他特别重视了几点，头一个是老曾家的人拿下的江宁不假，不要夸大其词，不要渲染的过分，给人一种反感，老曾家如何长短，老曾家这不行，招致非议啊，这玩意儿得含蓄点，这头一点，再三修改。第二一点，功劳别都是老曾家的，得推给别人，某某大将，某某大将怎么怎么回事，这次收复江宁主要依靠的是谁谁谁，皇上洪福七天，太后洪福七天，众志成城， 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收复的江陵。他就知道出头的船的先烂，过分的夸张自己，表扬自己，招致旁人的反感，在这方面他特别注意。最后落款会衔的时候，说实话会衔头一个曾国藩，第二个就得是曾国荃，依次类推，什么彭玉麟的、杨再福等等等。他一想不行，这都成了我的人了，这也招致非议。会衔头一个搁谁呢？哎，想起来，搁湖广总督关文。虽然关文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当初毕竟跟我合作过，此人又是满人，把他推到头前比较合适，所以会衔落款关文、曾国藩等等等等等联合上奏，觉着满意之后呢，签上字，用上印，600里加急是红旗报捷，报到北京。要报上去了，没过两天，心腹谋士赵烈文急冲冲从南京赶到安庆，也瘦了。一见面，曾国藩非常高兴啊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人您挺好挺好，快说说现在江宁什么情况。喂，赵烈文一肚子话，有的地方都把他气急了，都心中说我要见着治军大人，一五一十毫不隐瞒的我全说了，这像话吗？这哪是湘军呢、啊、哪是国家的军队、啊、土匪呀、啊、这是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呀、啊、我亲自眼见的，我见着曾的人一点不隐瞒我全说了，只有曾的人出面才能制止，但见着面我赵烈文就琢磨，不管怎么说九帅是曾大人的亲兄弟，我太直说了能有什么个结果，他爱听不爱听，是曾大人了不起，是大丈夫，一碗水平端，但是说的太直了恐怕他也接受不了，所以呢就得把这个事儿啊圆滑的还得讲出来。你怎么了？有顾虑？大人，您派卑职赶奔江宁，帮着九帅参赞军机，从围困天津开始一直到收复江宁为止，我都在场，大获成功啊，打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但是七个多月来之不易啊，我们总算盼到今天了，但是这个他这说嘛，列文呢、啊、你怎么了？我派你去你就是代表我呀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嘛，我绝不怪你。曾国藩一看这里有事儿，好吧，大人，列文一生忘不了大人的栽培，自从我到了湘勇那天起就跟大人身边左右，大人对我恩重如山，如此器重，我要知之不言岂罪大意啊。大人啊，胜利值得祝贺，收服江宁皆大欢喜，这个不可非议，但是咱们的队伍进城之后军纪太差了。哦，说说看，详细的说。当然了，九帅一个人手大捂不过天来，就是圣人，就是多大的人物也难免有疏漏之处，我并非是弹劾主帅，下次我也不敢。九帅的确不容易，日日夜夜不眠呢，冲锋陷阵，暴打天敌，死死生生，确实不容易。但是军纪太差了，太差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， 您到那看看去。现在靠着江边，那小船啊，大概能有六七百只，每只船上没外卖啊，全是年轻的妇女呀、啊，全都弄到船上去。那些当官的也好，当小头目的也好，每一天就在船上一守，在那开始淫乐，放着正事不干，而且所有的财宝是抢劫一空啊，甚至把地都挖下去几尺啊！现在江宁城里没有一家完完整整的房屋，大火还在着着呢。哎呀，每一天是杀人越货呀！我看那些营官都疯了都，什么都不认了。第一是金银财宝，第二是女人，什么军纪、朝廷的法度，直直度外。大人呐、啊，你要不去，恐怕难以收拾。卑职担心，照这样下去，不堪设想，对大人是极其不利。故此我风风火火赶回来向您禀报实情，如有半字虚假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真的呸！哎呀，曾国藩多明白，一看赵烈文赤胆忠心，就这个人的人品绝不说过头的话，我不禁能这么相信他吗？看来有些事儿他没说呢，一碰到老九身上他就兜圈子，知道我们是哥俩，他不敢直说，我就问他，他也不能说，可能以老九为首啊，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呢？这要我的条老命啊！这是，列文呐、啊，你累不累？累，也不算累。您说吧，还有什么活？不累，明天咱就起身。我要亲自赶奔江宁，大人，您是越去越快越好，就等着您去。好了，传我的话，准备船只，明日我启程。在船上，曾国藩就问：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详细跟我讲。”赵烈文一五一十都说了，所见所闻。曾国藩气的。气堵咽喉啊，有几次好像没晕过去，心说这还了得了，无法无天了。你们是朝廷的军队吗？老九老九啊，你那里的战功哥哥高兴，你是大功臣一点不假，但是你这些事你怎么搞的？你想干什么？难道说没有朝廷的法度，上头还有皇太后，还有皇上，还有议政王，你这么折腾，后果可想而知啊！你想把老曾家的祖坟都给刨了的，你给哥哥一生的心血全给毁了啊！你船到了下关了，消息传出，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、钦差大臣曾国藩来了。那还了得了，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以曾国荃为首，率着文武大员列队在码头迎接，大叫是一大溜啊，又放炮又放鞭。曾国藩是面沉似水，弃舟登岸，赵烈文那些谋士在后头跟着。头一个曾国荃过来，哥您来了，迎接哥哥。其他人全过来了，迎接大人，迎接大人。免。曾国藩看看眼前的兄弟曾国荃，一看曾国荃瘦的那小脸儿哦，狗舌头一条，腮也缩进去了，眼眶也塌进去了，好像没眼珠差不多少，又黑又瘦，脸上起了一层黑皮，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看清清。哎呀，曾国藩又一想，我在安庆坐镇， 一点风险都没担上，全靠着我九弟为首出生入死，取得今日的战果。一见面我就劈头盖顶，你这么也不对，那么也不对，岂不伤了大伙的心呢？看老九这样，就可见当时战斗多残酷了。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？话到舌尖留半句，把火往下压了一压。老九啊，你辛苦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瘦？哥，别提了，此中甘苦一言难尽。你往里请吧，公馆都给您准备好了。众人簇拥着进了南京。曾国藩这一路之上往两旁看着，赵烈文所说一点不假呀，怎么有的火还着着呢？多是日子了，怎么没人救火呀？想把南京毁了啊，我们就接收了一片废墟啊，六朝金粉的地方一塌糊涂，到处是残砖碎瓦，有的地方的血迹还都没洗下去。这么些天了依然如故，老九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你？他闭上眼睛，这气儿又撞上来了。等到了公馆，公馆就是原来的世王府，世王就是太平天国世王李世贤，他的府邸。李世贤就是忠王李秀成的兄的，府挺气派，当然这没遭受什么破坏，有破坏的地方也修缮了。曾国藩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，跟别的人寒暄了几句，也就是道道辛苦，让他们回去传信儿，本都到了，改日去看望弟兄们，你们是劳苦功高，官面上的话。晚上没人了，曾国荃在这陪着哥哥，门关上，哥俩掏心窝子有什么说什么。首先曾国藩看看九弟，九弟啊，你真辛苦了哥，哎，此中甘苦一言难尽，我不细说了，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诉苦，你把衣服脱了我看一看。曾国荃把衣服脱了，身上全是伤疤呀，有的伤疤还没好呢，那咱们光说攻杀战守了，那曾国荃受伤没？身上大伤小伤有100多处，能不受伤吗？指挥战斗，暴打前敌，脖子上、后背上、两肋上、胳膊上伤痕累累。曾国藩看了看，爱惜兄弟，心疼兄弟，用手摸这些伤口，就问呢，这伤怎么中的？当时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治的？怎么好的？现在还疼不疼？这块伤是怎么回事？这块伤是怎么回事？摸抚着兄弟的后背，曾国荃哪见过这种温暖？一看哥哥对待自己这么疼爱和关心，想起来小时候8岁的时候淘气，大哥就是这么关心，慈父般的关心，到现在依然如故。说我瘦，我哥哥也不胖，多不容易啊！他感情的冲动，眼泪掉下来，啪嗒啪嗒啪嗒。后来两肩耸动，曾国藩说了：“老九啊，我知道你辛苦，我也知道你委屈，上挤下压，你心情不是那么舒畅的，难呐，兄弟，现在咱们打胜仗了，你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，哭吧。”哭个够，以免你心里的作病，哭完了咱哥俩再谈。大哥，老哥，这 曾国荃的放开嗓子哭，曾国藩也掉眼泪。那位说你胡说八道，打着大胜仗了还哭。哎，这个咱没详细的说，这此中的事情的确一言难尽。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，不是呼之即灵，你奔东，哎，是东，你奔西，都那么听话吗？那不一定，那手底下那些人也有两下子，到时候拨了脑袋讲条件大有人在。另外朝廷的方面，这事情不行，那种事不合适，层层干预，要军饷没军饷，多少日子开不出支去，底下闹事儿的也不在少数，这些事情谁理解呀？你就看作为一个统帅的上面一坐，哎，挺威风，内壤的事情谁清楚？曾国藩是最了解情况，这么一问，曾国荃放声大哭，按现在钟表说哭了有半小时吧，哭痛快了。这人要想哭，你得叫他哭，你别哭别哭别哭，憋在心里作病，哭出来放出来了，这是一种发泄。慢慢的，曾国荃这才止住悲声，不哭了，痛快了。兄弟，你受的苦哥哥最了解呀，我发自内心我太心疼你了，不过兄弟，有些话哥哥得问你，哎，怎么我进城我看见有的地方火光还没灭，为什么不派人救火呀？我们要说收复江宁，让它完整无缺是不可能的，这么大的仗能不死人吗？这么大的仗能不着火吗？但是我们得及时抢救，不能听之任之。大哥说的对，把这帮王八羔子，我三令五申他们就是不听啊，在您没来之前我早就下过令了，现在我还派人马上救火，对，不能着火了，该不破坏的就不能破坏，该保护的就得保护啊，你作为统帅这一点你要抓住。是，大哥说的对。另外我且问你，你在给我写的信里头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洪溺已死，洪秀全死了，有证据没？哥我不明白，洪秀全死还有什么证据？哎，两个人要细说真情。